天父，你诚然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我们的磐石，你也是山寨，主，你永远不改变，因此我们常常要向山举目，主啊，向你仰望，主啊，知道，主啊，你是乐意施恩的主，也知道一切都在你掌管之下，主，我们敬拜你，主，因为你是创造的主，主，你也是至高的一位，主啊，万膝应当向你跪拜，万口应当向你承认。我们今天这些被宝血收买收回来的人，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和敬拜。主，虽然我们过去是那样的堕落，主，那样的败坏，主，但是你从亘古之先就爱了我们，并且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救恩。主啊，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做你的后嗣，将一切的产业都赏赐给我们，不但是今世给我们，在来世，主啊，你也一样的，主啊，在永恒的里面，你要赐给我们的至高永远的福分和你永远的同在，赐给我们至高跟神儿子一样的这样珍贵的身份。主啊，我们回顾过去，主，我们再看现在，主啊，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主啊，唯有把我们的全人全心都献给你，主啊，这本是你所应当得的，主啊，唯愿主你悦纳我们这不配的敬拜，主啊，愿你继续的造就我们，继续的喂养我们，继续的引领我们，主啊，直到我们被圣灵磨造成为完全你所喜悦的样式，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主啊，今天下午我们众人一同来到你面前献上敬拜赞美诗歌祷告，主啊，也愿你从你宝座上施恩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同唱诗第十三首，慈爱天父，我心真感激你，请一同起立。
慈爱天父，我心真感激你，慈爱天父，我心真感激你，我爱你，敬佩你，我屈膝敬拜你，慈爱天父，我心真感激你。圣子耶稣，我愿尊你为大。圣子耶稣，我愿尊你为大。我爱你，敬佩你，我屈膝敬拜你。圣子耶稣，我愿尊你。
唱诗第158首，进入我心，让我们以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祷告，向伟大的主回应。 献上赞美诗歌，诗歌的题目是《亲爱的天父》。 天父，当我们观望环顾今天这个世界，发现很多的地方没有公义，没有公义，也没有公理的时候，主，让我们更加的热切的仰望你的国度来到。主，深知当你掌权的时候，当你在人心中掌权的时候，主，才有真正的平安，才有真正的和平，也才有真正的公义。主啊，我们真是盼望主你的旨意成就，主你的名被尊崇。主，不但是在世上被尊崇，更是从我们自己的心中开始，主啊，你被完全的尊伟大。主，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主，我们祈求主你的圣灵保守帮助我们。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牢骚，听到埋怨的声音，主啊，我们所看见的是也是许多的苦毒和恼恨，就是在我们心中有的时候也难免会有这样的事情。天父，我们但是当我们思想到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忽然体会到我们都是被饶恕的人。主啊，你怎么样的成就了和平，怎么样的收纳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主啊，如今你也要我们去做使人和睦的人。天父，当我们想到你的慈爱的时候，当我们想到你的饶恕，你的怜悯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里面就得到安慰，也得到激励。主，我们愿意再次在你面前，主啊，向你表明我们的心。主，我们愿意饶恕，饶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饶恕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主啊，主，也愿你所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的是信得过主你的话语的真实，也让我们能够尝到和平的果子。当我们饶恕的时候，你就将平安如同水流一样的暖流一样的注入我们的心。谢谢主，你已经赐给我们预尝这样的好处的机会，也将这样的经历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尝到一点。主，我们愿意尝的更多。主啊，愿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在你宝座之前蒙悦纳。主啊，愿你让这样的心愿，主啊，也成为事实。你的公义借着我们去彰显。主啊，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心里面，如同行在天上。主啊，也让你的儿女们，主啊，真是活在世界上，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不一样，黑暗能够成为光明，苦毒能够成为甘甜。主，我们再一次的将敬拜将赞美归于你，因为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现在要一同守主餐，请弟兄姐妹一同唱诗歌第174首，诗歌第174首。让我们全体一同唱第一节和第四节，请弟兄们唱第二节，姊妹们唱第三节。
我曾舍命为你。
诗歌第333首的第一节，当唱第一节的时候，请服侍饼杯的弟兄到前面来。23节读到29节，这是主借着使徒保罗的吩咐，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在这段圣经里面，使徒勉励我们要常常的纪念主，并且当我们一起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要自己省察，让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的被更新，我们的态度再一次转变，不但是人跟神之间不再有任何的隔阂，也让一切人和人之间的过节、一切的隔阂、一切的仇恨，在这个时候都被放下来，也都被主的爱所融化、所解释了。让我们一同有一段时间低头默想主为我们所做的。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当如果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还没有受洗的话，请饼杯你暂时传过去，万一您在接受耶稣为救主、受洗归主之后，和我们一同来纪念主。
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次献上这个活祭，免去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债。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可以吃喝你的身体，你的血，好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丰盛的生命。也再次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这个饼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样式，让我们可以像一粒麦子似的，可以生出许多的子粒来，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弟兄姐妹，这是主的身体，我们一同称恭敬的心领受。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一同再唱第333首的第四节。
救主的一切
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我们一同读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请。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我们再读一次，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今天下午在我们中间为主传讲信息的是 张宗培牧师，张牧师信息的题目是哈巴谷的信心。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神的仆人。
各位弟兄姊妹午安。我们再一次打开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这个经文在新约常被引用，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预备，请。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不久之前，当两个飞机撞上去世贸中心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电视上面有一幕这样的画面，我是第二天看到的。这幕画面是一个妇女，一位美国人白人的妇女，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三个英文字母。你能猜得出这三个英文字母是什么吗？ WHY Why 为什么？我们人世间上面碰到很多的苦难，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常都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我们亲爱的人生病了，当我们家里面有家人得了癌症，当有一些好像我们中国人觉得是飞来横祸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 Why 为什么。可是当我们仔细去想这个问题的背后的时候，其实这个背后的问题不单只是在问为什么，他问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神在哪里？神在哪里？第二个，他为什么不做事？他为什么不做事？我们今天哈巴谷书是十卷很短的书信，不是书信，十卷 很短的先知书。他是哈巴谷是公元前600年左右的人，他生在他们国家分裂了，而且有异族来要去侵略他们的光景之中，所以可以说是水深火热之中。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呢？不单只是受异族的侵略，他自己所处的社会也是充满了各种的恶、各种的不义、各种的诡诈、各种的欺骗、各种的奸淫。所以阿巴古是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心先知不禁看到他社会的情况，看见他们国家外交上面的困境，强敌环绕，兵临城下的那种情况，他就发出一个疑问。他这个疑问是一个抱怨的方式来提出来的。这个抱怨方式我们可以看见在第一章的第二节里面开始出现了。我们看看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节，哈巴谷第一次的哀诉，第一次的抱怨，第一次的质疑是这样子。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商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他这几句话，他是上神发出一个抱怨，发出一个疑惑，发出一个质疑。他质疑内容是什么？他直接内容基本是说，我国家里面充满了强暴的事情，我的同胞中间彼此用不公义来对待，彼此欺压，有钱人欺压穷人，你为什么不管？你到底在哪里？你不管要到几时呢？不单止这个问题，还有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哈巴谷再发出第二次的抱怨，这次是冲着神给他第一个回答来的。等一下我们就看到神第一个回答是什么。 可是他第二个抱怨是这样说，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销赃，因他由此得肥美的份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他第二次的抱怨比第一次更严重，为什么呢？因为神对他第一个问题回答，他的问题说，主啊，你看着我国里面，我所处的社会，我自己国家里面那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你为什么不管？神的回答说，我管，我用加拉底人来管你们，我兴起加拉底人，他们很强暴，他们非常残忍，他们好像风吹过一样来到我们中间，会在我在你们国家里面做惩治的工作。那先知听到这个，他就更不高兴。他第二个疑惑是什么？第二个疑惑基本上是说，主啊，我第一个问题问你是，你看他不公义已经不理了，你为什么还用更恶的来管我们？你难道不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吗？你为什么用这些事情，用这些强暴的人来管我们国家里面那些不义的人？我们人生里面其实也常常碰到哈巴谷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纳跟我刚刚跟你们所说的911之后第二天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位妇女举起那个牌子 Why 是一样的。它重点有两个，第一个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神什么时候才会插手？神什么时候才会干预？神什么时候才会施拯救？为什么最危急最有需要的时候他不插手，他不帮我一把？这是人问神第一个最深最深的一个问题，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所问的。第二个问题跟着来的，在一章第三节里面所说的，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闹的事情，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你为何看着不理呢？同样的问题在第二次的抱怨一章十三节里面也出现，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这是人类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向神发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才做事？你为什么在最紧急的时候不做事？第二个是，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跑哪去了？你为什么不理？你为什么不理？你为什么不管？为什么不插手？好像你故意躲开我们，好像你故意远离我们，使我们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使我们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人面对痛苦最苦的，很多时候恐怕不是受苦的本身，因为在人类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的人，他们为理想为信仰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把自己生命付上在所不惜。初代教会我们看见很多的教父，他们就被罗马帝国君王执政的人就丢到那个斗兽场里面去给狮子咬死，许多的信徒为了不要否认他们的信仰被绑在木柱上面浇上油，罗马皇帝称为人肉的蜡烛，就点起火来把他们烧死。许许多多历世历代的圣徒为了他们的信仰付上生命代价。死亡不是我们最惧怕的，死亡也不一定是人类最深的痛苦。人类最深的痛苦是，当我面对苦难的时候神不理，当我面对苦难的时候神不少跑哪去。这是我们人生里面人类面对苦难的时候最深最深的痛。这个痛本身里面有一个隐含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神好像弃我而去，不顾我了，我有被遗弃被抛弃的感觉。 我的死亡，我的受苦好像毫无意义。所以哈巴谷讲得很好，在他第二次抱怨的时候，他在这里 用这样一句话，一章十四节，他说，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肉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你让我们好像走兽野兽一样，好像爬虫一样，我们生出来跟死去在你眼中好像毫无意义，一点都不顾惜，一点都不重要。我们人生里面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碰到困难，我们的困难可能不如这些那么惊天动地的灾难那么大，可能是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教来教去总是反叛，总是选择我们不要他选的，我们可能面对一段困难的婚姻，我们可能面对我们人际关系中间一段很困难的关系，父母跟孩子中间的误解，家人彼此中间的疏离，可能面对什么最近的事业。我是一个常常服侍你的人，常常来亲近你的人，怎么事业的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当我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伸手去管一管这个事情？我公司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偷，他们骗，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他们却安然无事，可是我信靠你，按照你的原则来过我的生活，结果我被 lay off。 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人生最痛的地方很可能不是受苦的本身，最痛的地方是我们所靠的这位对象，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他跑哪去了？这是人生里面最深的苦。所以难怪希腊的神话里面有这样一则的神话，这个神话说有一个人叫做谢西佛斯，他得罪了天上的神，他们就惩罚他一个最严重的惩罚。这个惩罚不是说上刀山下油锅，这个惩罚是他罚他推一个大石头上山。你们听过这个神话故事？他把一个大石头很费力气滚到山上面，以为滚到山顶就结束了，这个滚到山顶，这个石头自动滚回原位，然后他的惩罚是你回去再把它滚上去，然后滚到那边又滚回来，周而复始，复始的一直到永恒。人生最痛是受苦没有意义，受苦没有意义。哈巴谷的答案在哪里？哈巴谷答案很奇怪，因为当我们看哈巴谷书，我们看到第三章最后几节哈巴谷最有名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很讶异，这个先知你整个哈巴谷书看好像神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可是他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结论呢？第三章第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哈巴谷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关键就在我们今天所读的二章第四节，这是哈巴谷书里面整个中心最重要的转捩点所在。这个二章第四节里面所说的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什么？义人因信得生，为义人因信得生。这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讲了，人类最大的痛苦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神跑哪去了？这个答案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为什么新约保罗跟希伯来书的作者总共引用这句话引用了三次？因为十字架的答案是解决我们人类苦难中间所问的疑问，最真的是神跑哪去？十字架告诉我们，神没有跑哪去，神就在我们中间，神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而且他在他受苦的百姓中间参与我们的苦难。神借着十字架来彰显他的同在，神成为人的样子，他并没有逃避我们所受的苦难，他下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同受苦。我们觉得被遗弃吗？十字架上的基督受了最深的遗弃，他最爱的门徒三次否认他，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四散。我们受身体的苦吗？他挂在十字架上，鲜血一滴一滴这样流，全身的重量挂在三根钉子上面，撕裂的痛他经过。我们受过觉得无辜吗？他是全世界最无辜的一个，没有罪的，未有罪的成了挽回祭，成了一个罪， 所以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第一次引用的时候，他第一章第十七节这样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第二次用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这样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两节经文所讲什么？这两节经文所讲的是人都是不义的，只有神是义的，世上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哈巴谷所问的问题里面，显出哈巴谷观念里面有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是说，你为什么兴起加拉底人来惩罚我们，加拉底人比我们更坏。他这个问题在哪里？他这个问题是在加拉底人比犹太人更坏，犹太人比他们稍微好一点。可是在这个事情上面，神已经否定这一切，在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是义的。哈巴谷的错误在他觉得我们比他们好一点，你为什么用那么恶的人来惩罚我们？神的回答说，没有一个义人，所有人都该死。可是神并不是停在这个答案，因为他神知道当他给我们这个答案的时候，我们不能接受，因为我们归纳一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世上苦难其实是有一些来源的，别人犯了罪，别人做了错事，我们承担他们的后果，别人污染环境以致我的身体受影响，别人犯了错事做错事，我要承担这个后果。有的是什么呢？我自做错事，我承担我做错事后果，我没有好好的管教我的孩子，我没有花时间跟他们建立关系，以及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想跟我建立关系，这是我们自食其果。可是神知道这样的答案不能解决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个痛，而且这些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不了。所以神的解决是什么？从以赛亚书开始，他就预言说，有位仆人，而且这仆人不是普通的仆人，是个受苦的仆人。神来到我们中间，参与在我们苦难中间，了解你跟我在受苦中间那种痛，那种伤痛，那种无奈，那种无力感，那种抱怨，以致他能够完全了解你跟我所受的痛苦。不单这样子，假如他只是停在这里，他跟我们就一同受苦，没有答案。可是他的爱子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以致你跟我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跟他一样，基督怎样我们有一天也会怎样，基督胜过死亡我们有一天也会胜过死亡，基督得着复活的生命我们也会得着复活生命。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受苦不是突然，而且我们的受苦不是白白，我们的受苦还是会有答案。哈巴谷看到这一点，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他就顺服了神给他的答案。因为神在第二次回答里面讲了五个祸灾，这五个祸灾是冲着谁来？是冲着加勒底人来，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冲着巴比伦人来，我虽然用比你们更强悍的名来管教你们，可是他们的恶我还是会处理，只不过我处理的时间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我处理的办法跟你也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上帝，在受苦中间，在苦难中间，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是想到我要做上帝，为什么你不按着我觉得是需要的时机来动手，来插手干预呢？为什么你不按照我的期盼来做事呢？这是我们所问的。可是神的回答是，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的时间。这个事情在新约耶稣发生两个事情里面看得很清楚。第一个，时间的问题，时机的问题，为什么神不选择在我觉得最需要的时间动手插手干预？记不记得有一个家庭，两姐妹跟一个兄弟，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他们有个兄弟叫拉撒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记载一个事情，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记得那个故事吗？我相信那个拉撒路生病的时候，马大跟玛利亚一定非常着急，他一定生了很重的病，而且越看病情越来越重， 那这个家庭曾经跟耶稣很熟悉，有跟耶稣非常亲密，他们知道耶稣的能力，知道耶稣对他们的爱，所以他们赶紧把这个消息差人去找耶稣告诉他。为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觉得要是耶稣来，他一定会医治拉撒路，他跟我们的关系，他那么爱我们，他一定不忍心，他一定会来医治他，而且是很急了，所以我们赶快差人去把这个信息告诉他。去了，我相信马大和玛利亚，特别是马大是心急的人，马大常常做事，他一定站在村子门口日夜在盼望耶稣来，等了第一天没有，从太阳出来等到太阳下山没有，哦，好累哦，回到家里面看见他的兄弟病情越来越重，第二天再去等没有，第三天又去等也还是盼不到，怎么没有人来，看到一个过来不是耶稣，心里面好失望，终于他的兄弟病了，没得救了，死了。我想他心里面有很深的失望，对耶稣失望，对耶稣非常的抱怨。可是这两个姐妹还是维持很基本很有礼貌，因为怎么看得出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跟耶稣讲一句话，那句话什么呢？他说，夫子，假如你早点来，我们的兄弟必不至于死，对不对？这是很有礼貌很婉转的话，可是你听得出来他心中的伤痛吗？你听得出来他心中被遗弃的感觉吗？耶稣真的是务实了吗？耶稣没有务实，他没有错过那个时机，在那个时候耶稣做事的时间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结果在这个事情上面耶稣彰显出父神的荣耀。这耶稣少数几次在新约在他行一生里面使死人复活，这是其中一次，使拉撒路死了四天竟然还活过来。你跟我有的时候，我们人生中间是不是碰到一个情形，耶稣怎么晚了四天来？他弃我不顾吗？弟兄姊妹，我们用这个故事互相勉励，他做事有他的时间，我们要让上帝当上帝，我们所看的很有限，上帝看的比我们更远。他为什么不做事呢？他是不是离开我而不顾呢？耶稣有第二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路加福音24章，有两个耶稣的学生，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这两个学生在路上从耶稣上走往以马忤斯路上去，记得那个故事吗？这两个人在谈论耶稣受死掉的事情。我想他们谈论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一定很苦，因为路加说他们面带愁容，他们心里面愁苦。我们听这位老师讲他的道理讲了好久，他也一直说他自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他就是我们的救主，怎么死得那么惨，怎么会被人家抓去死得那么羞辱，死在那边那么多人看着，赤身肉体的看挂在十字架上就这样死了。而且有一些风闻有一些 rumor， 有一些谣言，有一些妇女，我想他们大概是眼花了，难过过头了，竟然看见坟墓里面开了有天使，然后耶稣不见了。他们的对话中间我们就听得出来，路加特别说他们心里面愁苦，他们大概对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怀疑。他们正在愁苦的时候，他们心中正在想说，啊，白跟了他一场，搞了今天竟然是这样下场，我们被骗。耶稣走到他们旁边，他们认不认得出他来？认不出来。耶稣就慢慢把所有经上指着他自己的事情跟他们讲解明白，到最后他们眼睛才亮起来，才发觉原来耶稣在他旁边。你跟我人生中间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也像走在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位门徒一样，我们觉得神离我们非常非常远，他弃我不顾而去啊，可是却没有想到他原来就在我旁边，他跟着我们同行，神没有离弃我们，神没有放弃我们，神没有弃我们而不顾，他做事有他的原则，有他的办法。哈巴谷2600多年前看见这样的真理，神没有直接回答为什么我们受苦，即使直接回答恐怕我们也不能接受，他的回答是，我与你们同行，我来跟你们一同受苦，在十字架上 你看见一位受苦的神，在十架上你看见一位跟我们一起认同的基督。这是神对我们人生面对受苦的时候，当我们问 WHY Why 的时候，他的回答。因此诗人在诗篇里面，在诗篇的73篇跟37篇这两篇诗篇里面有这样两段这样的话，这两段话其实在回应哈巴谷刚才我们三章十七节里面无花果树不开花等等等等上面 那几个经文，他是这样讲，诗篇三十七篇第一到第五节，第八到第九节，他这样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当止住怒气，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写诗篇记上面的诗人也这样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轻信的人。我的脚受苦的人，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按在滑地，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这是诗人经过生命里面很深的伤痛，在神面前所经历到所得回来的安慰跟答案。神不是不管，神有他的时间表，神不是不做事，神有他做事的办法。我们唯一的是把我们交托给神，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交给神，让上帝当上帝。这是哈巴谷所说，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信是一个坚忍的信，因为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信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根是跟坚忍同一个字。换句话说，这句话可以更直接的翻译什么？一人必因坚定的信心得着生命的赏赐。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等候他的心，尤其在受苦的时候，尤其在经历到苦难的时候，尤其在进到我们人生里面不顺利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候神，让我们的嘴巴止住言语，止住抱怨，在神面前再一次回到他面前，把自己交托给那位信实的主，他一定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答案，他一定给我们一个交代。他不是不做事，他不是弃我们不顾，他已经用十架证明他与我们同在，他已经用十架证明他有他做事的时间。让我们一同低头来到神面前来仰望他。主，当我们思想我们人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中间不能免去苦难，不能免去不顺利，不能免去遭遇到困难。可是主，我们在你面前只求一样事情，就是你赐给我们一个坚忍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坚定，以致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赏赐。主，当年你怎么样启示哈巴谷，求主今天也在我们心中来放下你话语的安慰。谢谢你，你是一位受苦的神，你并没有坐在高天弃我们的苦难于不顾，让我们在那边受苦，而你在冷眼旁观。你不是这样一位神，你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即使当我们觉得我们离你很远的时候，你仍然在我们旁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当我们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当我们觉得耶稣基督好像晚了四天才来的时候，主，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你有更大更长远更美的计划跟旨意。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愿主你使我们成为一个心怀忍耐的人。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下是报告时间，很高兴看到各位。我想先请问，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参加聚会的？今天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聚会，能不能请你举个手给我看看？有没有这样？都没有，都是老朋友。我上礼拜在这里，上礼拜好像没那么多人了。我刚看到有一位从远方来的姐妹，谢丽娟姐妹，能不能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谢丽娟姐妹是柏林华人教会其中一位同工。我前几礼拜去柏林那边同工训练的时候，就跟丽娟姐妹有认识。欢迎你来我们中间，我们鼓掌欢迎她，请坐。再问一次，有没有在我们中间第一次来参加聚会？好，没有。我们能不能彼此握手问安，愿主的平安在你心里面。好，我们有几样事情报告。第一样是你们手边周报夹页里面第三项奉献收据，假如你还没拿到你2001年对教会奉献的收据，请你在楼下电脑室前面的走廊去领取。然后财务部的同工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以后的奉献的时候，请你的支票那个 memo 备注栏上面写上你的奉献号码。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号码，你假如不清楚的话，你问一下同工你几号，你的奉献收据上面有。你这样填的话，同工的作业会省很多时间，因为他们不需要一个个去对。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支票名字跟我们平常跟别人讲那个英文的名字有时候不太一样的，所以那个同工花很多时间对这个，所以请你们帮同工这个忙，能够找到你们奉献的号码就写上去你的支票，同工看到那个号码就很快在电脑档里面就可以对上你的号码。第二个要报告的事情是崇拜时间，从3月份开始第一堂聚会时间会提早15分钟，在9点15分开始，为的目的是疏解第一堂跟第二堂中间这个交通拥挤的时间，让第二堂来的弟兄姊妹能够找到停车的地方，在外面等待的时候也有一点暂缓的时间跟空间，不至于涌塞得很厉害。那上个礼拜消防检查，上礼拜 Township 派了消防检查官员来检查，在教会中间找到十几项违反规定的事情，那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因为这个违反规定的事情，每一样事情按照 Township 的规定，只要我们不改善的话，一天每一项可以罚$5000，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注意，我们需要注意，请各位特别注意，当同工们跟你们说这个地方不能放东西，这里不能怎么样的时候，请你们体谅，因为这个是政府的规定，为的是各位在聚会时间我们能够有个安全的环境来做礼拜。然后另外是3月10号欢迎接受新会员，假如你还不是若个教会的会员，欢迎你考虑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员，让我们一同在这个大家庭中间成长，来彼此勉励，彼此祝福，彼此帮助。不晓得同工有没有补充报告，只要没有，我们一同起立领受祝福。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在思想一个生命里面很深刻的问题，就是人生里面不顺利受苦苦难的问题。我愿耶稣基督你接着在十字架上你所活出来一生，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体会，也让我们经历到你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接纳，以及对我们的认同。主，有你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人生里面就不再怕什么风浪，因为你知道怎样掌管我们的人生，帮助我们更深的每一天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让你掌管我们生命的舵，坐在我们人生的方向盘上面来开我们这部车子。我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即使我们碰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爱仍然长存在我们心中。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请坐，默祷以后散会。